拍桌吃果果，欢迎大家收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果果。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 Uncle William， 他是美国商业地产 Lakeview Parkway Partner 的主席，从事商业地产开发已经有20多年了。那今天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在疫情下的美国地产开发近况和他在美国的故事。你好呀 Uncle William。
哎 Lily 你好，很高兴在空中与你这个聊天。我们认识也算是有段时间了，这个
对对对，
你发这个邀请给我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因为其实我好像也跟你讲说我非常欣赏你这个标题，大神也是人。那呢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哎，我们应该来聊聊这个人人可以变成大神，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很多的经历呢都是累积起来的。那就是怕说你自己先把自己打败了，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困难度过高，其实不见得，就是这是一种生活哲学吧。我想
是
我非常 appreciate 你这个开头。
对对对，我就觉得分享身边的故事，然后每一个行业大家能够保证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好那么一丢丢，总能成为大神。
是啊，这个真的，我最记得以前我开始从一个结构设计工程师呢，到第一步踏进这个商业开发的领域的时候呢，那时候很多人都跟我问我说，哎，你怎么会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地产开发商？那时候我其实觉得就是源起于一个很小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觉得说，哎，我想盖一个我能有全部的主导权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但是呢我发现我根本没有那种财力跟那个经验来做那个事情。但是我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就有一个一直都有一个这个想法，我就觉得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与生俱来就有办法开发商业房地产。
对啊，难的耶。
是啊，
你要开始开发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启动资金啊，经验啊，还有就是人才。那你是刚开始是怎么样一个媒介让你从事这一方面的事情呢？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有一位算是华人圈子里面的一个很资深的那个商业的做，他事实上他的工作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可是呢他很早就跟我讲说，你在美国一定要认识三种人，会计师、银行跟律师。他说你一定要这是他三种人在你的周围能帮你出主意的。然后呢所以那也是我那时候很粗浅的经验里面呢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在我申请很多奖学金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你要跟那个跟钱处得最近的人要搞好关系，所以呢我就是想尽办法去认识一些银行家。但是呢我是工程师，银行家想说你不跟我借钱，他为什么要跟你有关系呢？
对，你怎么找话题呢？
没有，就但是后来就是也是应该说人生的境遇里面有些那个路途转换的时候呢，你也不要一定认为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初我为什么变成房地产开发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像果果你大概太年轻了，那个德州的时候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等于是老布希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
老布什
德州的那个房地产有一个时间叫做 RTC， 就是一个 Residential Trust Corporation RTC。 那个东西什么呢，那个就是美国那当年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 saving a loan， 就是储贷会的一个 scandal。 大家呢都互相吹牛呢，譬如说我跟你果果跟你认识嘛，对不对，我家的房子呢我卖给你我的房子真正价值可能是10万块钱，我要卖给你20万，果果你就接了。然后我就 carry 一个 personal note， 就是说 你去跟你不是去跟银行借，你是跟我借钱。
哦，他是私人贷款。
对，私人贷款，那我就把这个东西，这个房子从10万块钱变成20万了，对不对？
嗯、
就 value 上面就膨胀了。然后呢，然后你呢，果果，你再把你给我这个 note 呢，拿去正式的银行去跟他 finance。哦，然后他譬如说。哦，譬如说我借给你的时候是借5成， 你等于你的 note 只有10万、
嗯、
可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值20万了，那你拿到银行去呢，银行可以借你88成，所以呢银行借你16万，结果你拿了16万出来呢，你还了我的10万，
他赚6万，
你赚了6万、
哦、
这个叫做 saving and loan 的那个吹牛玩，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出来的、什么东西就会到处乱吹，结果后来政府接收以后呢，很多房地产就变成就是说10块钱的东西只剩1块钱的价值、
嗯、
OK、那时候我也找工作啊什么的，我遇到一些困难，然后那个就遇到一个芝加哥的一个银行家，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嗯、William， 我有一个事情想请你帮忙，你的专业帮忙 engineering 帮忙。我说什么事情、嗯、我就说哎、那我就我说什么事情你跟我解释一下吧。他说他们呢手上有一堆的那个 distressed property，就是都回收回来了、
嗯、
那我说回收回来以后，他们呢全部坐在芝加哥的那个80几层的高楼上面，他们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heck of this 这些 property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是属于那种破产的回收、
对对
对、
对对对，但那个破产有的是东西没什么，有的是那个 building， 譬如说有就是冷气坏掉的啦，有那种 foundation 有问题的啦，有那种但也有一部分是譬如说他签那个 property tax 的，那个有lien在上面的、
嗯、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奇怪的问题、嗯、有的是那个被 city 查封的啦，就是他的什么下水道不通啊，什么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问题、
嗯、
他们坐在那边呢拿着这些都是纸上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说哎、
嗯
欸、William 你去帮我写一个叫做 physical assessment report 每一个 project、
嗯、
那时候我在我的那个结构工程师的设计上面呢也算是遇到一些瓶颈的，因为那时候我做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像、residential 的 structure 啦，或者 shopping center 的 structure、
嗯、
我等于有点
结构类、
对很简单的结构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说好啊，你反正你付钱我就给你办事。那结果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认识到这个银行家对于这个真正的开发的 building 啊什么东西他们根本完全没有认识，他们认识的都是数字、
嗯、
他需要靠我这个人呢来把这个数字把他的这个东西的 value 真正，譬如说我譬如说举个例子，那时候就是有一栋那个有一个 apartment complex 在那个在 San Antonio、
嗯、
有270几间，那个很旧了，然后呢他们那个 property 呢冷气也不行，然后没有出租率，然后什么东西，那我就下去到 San Antonio 帮他们写这个 physical assessment report， 然后回来告诉他们说这个 project property 呢要整个修复的 economic 的 value 呢，就修复完以后的 economic value 呢可能有、
嗯、
那时候大概有20几个 million 的 value， 因为是
就修复后的市场价值，
对对对，但是呢你需要大概10个 million 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来把它修复。
嗯，
那他们说，我说这个那这样听起来你 it's not a good deal， you know， 那我说你们欠人家的弄是多少钱呢？他说哦，那个你就不用管了。结果呢，后来他们就把它拿到市场去 auction， 然后 auction 完以后呢，就有人得标了，就得标的人呢、
嗯、
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我知道你是写那个 physical assessment report 的人，然后、
嗯。
就告诉我们到底是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那我就跟他约了个时间到现场去，然后他也付我钱，我的 traveling 什么都到那边去看，结果我听他的讲法说、
嗯、
哎，这个人也没有他手上也没有钱啊，但是他似乎讲的这个头头是道，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知道你们
那他拍下来干嘛呢？
啊，对啊，
那他拍下来干什么呢？
那接下来就是我跟你讲的很有意思，后来才知道，就说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等于是那时候的银行家呢都玩了一个手法，玩了一个就是什么，譬如说他现在这个 property 呢还欠的 loan 呢，我举个例子，我现在那个 project 呢，他们欠他的 loan 呢10个 million， OK、
嗯、那就是
所以呢
1000万，
对，所以那个 project 呢 他们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是一个负债，付了1000万的债。那现在他找到这个人来投资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做呢？他跟他讲说 OK， 你呢，我们这个一般的 real estate 他们可以借人家 那个时候的比较宽松，那时候可以借到 80%， OK， 他们说这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修复完以后呢可以值27 million 2700万。我借你我借你24 million， 你只要带3 million 进来就好了。那3 million 进来呢，他呢又来 就加了一个说我再借给你那个修复的钱，10 million 里面呢我借你10 million 的放在 escrow 里面去修复的钱。所以他事实上这个买主呢他事实上一毛钱都没拿出来。他就是整个loan呢他买了，他只要有足够的 credit 就说他不是一个骗子，对吧？他真的会去把这东西做完的。他就是表面上说我有3 million，你弄我24 million，然后呢你修复要需要修复的10 million 的钱呢他全部都是用另外第二个loan全部借给你，所以你连那个3 million拿出来的钱都是从那个10 million可以扣除掉的。所以是就是这样乒乒乓乓的，事实上对于、那个、
都凑出来的，
对，所以他根本一毛钱都没拿出来。然后 就把这个project 拿下来了。那重点就是说他要把那个修复到一个程度以后呢，把那所有的 escrow 都修到就符合那个 market value 以后，他马上就变成一下之间从一毛钱都没有花的把它拿下来。但是我说那银行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结果我才知道银行变成他把这个负债1000万的呢变成 他的 performance portfolio 里面呢，他事实上借出去了一个34 million 的 loan。
对，
它变成它的 portfolio 里面变 有一个赚钱的东西，因为那个会付利息的，银行最重要就是找利息。
所
以它把那一个负债的资产呢变成一个正面的这资产。因为我说这怎么这个那当然现在的可能很多的机制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但是在那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这样玩的。那时候政府才有办法把这些一大堆的满坑满谷的这些破烂的 property 呢处理掉，银行也能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在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去解决掉。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是政府在银行法上面是允许他们这样玩的，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接触到那些一堆那个有好 credit 的那个 developer 但是没有钱的 developer。 结果呢在很多次里面呢他们一直都遇到我，哎，我老是写这些 physical 那个assessment report 了，他们就想，哎，
老熟人，
厉害的，
然后一起做好了。
对，他就是我后来就是后来我的第一个 project 就是从跟一个叫做 Summers Development 的一个 group， 他们里面有金主呢是做那个石油的金主，那另外有四个律师呢是他的 partner。那个律师有各种不同的专业的那种，有的是专门搞贷款的，有专门搞那个 transaction 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就看到我说，哎，我们老是遇到你，那你写的 report 呢我们都觉得还蛮准的。那他就说那我他说找我进去帮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说 retaining 我，他每次标个案子呢就叫我去先帮他写个 report。然后呢那我后来就跟他们很熟了。那我有一天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毛遂自荐说我要帮你那个帮你
对呀、对成为中间的 partner 嘛，因为你是建筑方面的专家呀，叫建筑结构师，那他们有律师的呢，也有金主，有银行的了，然后就是差一个你这种专业背景出身的嘛。
对呀、那我就是跟他讲说，那我会跟他很明白讲，我说我 I definitely interested， 但是我没有钱，我全部可以掏出来只有5万块钱。他们在笑，你知道，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非常诚实啊，就是说跟我讲说我说 I'm very interested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you know I only have $50,000 from bank my checking account。
我觉得你太诚实了，觉得这样的人很好。
对啊，他这个也是一部分吧。 那他们就是后来呢所有的 project 呢我都参与，就是变成我成为就是他们的 project 里面呢我的所有的 contribution 都是叫做 sweat equity，就是血汗钱，就是说他们什么东西呢，我也不收他们的那些什么 assessment fee 啦，或者到后面修理的时候呢我去做监工啊，去做那个验收啊什么东西的，我都不收他钱， 那个同全部都打进去做他做我的叫做血汗钱 sweat equity。
嗯，
所以呢，我的每那时候早年的我花钱的都是人家里面的3%啊，5%的 equity partner， 都是超级 micro，
嗯、
超级
小
的
很小
的
一个小股东，对，
对对对，那就是从这样开始，然后后来到1999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走了第一个 project。是我自己独立开发的 project，
完全自己。当时这个开发的 project 总共资金跟面积有多大呢？
那个 project 的是一个大概只有 4.7 个 acre 的那个100个 unit 的 apartment complex， OK，
嗯，
然后我
100户的那种 complex 是那种民住 住宅吗？住宅就
是
一栋
公寓，三层楼的公寓，
三层楼的公寓 OK OK， 100户，
对。那时候我的 budget 呢是差不多，你知道那时候很好玩，那个 budget 大概600万，
嗯，
我记得是600啊，不对不起，4.6 million， 整个
4.6 million， 嗯，
100间，1间4万6，然后呢那个对那个 不包括土地，包括土地整个加起来大概是在5.7 million 左右，
嗯嗯，
那时候呢，那时候为了那个一尺土地值多少钱，还跟那个卖主，哇，这个杀了天翻地覆了。你那时候我买了那个，
你是不是又杀了三次？
对对对对，要哇，那个地主呢？后来你知道那个地主后来是谁吗？后来是那个 City of Garland 的那个 City Mayor 叫 Robert Day。
哦，他现在还是吗？他还是那边
没有了。
他
是一个医生，他后来下来了。那但是他曾经在那个，
oh, okay.
他是那个 Garland 的 mayor。那时候我在99年的时候跟他，我买那个地是97年的时候买那个地的时候，是他是一个医生嘛，那个土地
上、嗯、他们家族的。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卖地呢？如果拿到现在，不是更值钱？
但是你要想，如果每一种那时候经济第一个经济环境的条件，还有他们。每一个地主的 owner 都有不同的怎么讲经营的策略吧、
嗯、
有的地主就是说他到一个价钱他就 出手了，他有、
嗯、
还有的地主就像你讲的是、他候很久，但是这个两个部分呢、
嗯、
就是从我现在的经验来讲呢，应该说关系到说他的买卖的之间的差额，因为很多人买土地是用叫做 1031 exchange 的，就是一种 capital gain 兼 defer 那个 tax，那到一个程度也有人经验的方法，就是说我买了就卖，然后有人就是买了继续从小的换大的，一直经营下去，那就是用 1031 exchange 这种 concept 在走，所以这个、
嗯、
那时候就是 anyway 他就卖了那个土地签下来，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我的 financial 那个 ability 非常的有限、
嗯、
那这个那时候整个六个大概快还不到六个 5.7 million 的那个construction capital construction 的时候呢，我要找贷款，所以我整整呢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找贷款，就是找不到、
嗯、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是所有的那个 lender 都有碰到这个not so fluent in English 的 Chinese asking for money， you know， 大概所有人都有遇到我这个人、那个、
那最后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因为这笔钱、
这个、
对还是蛮多的、
对，那时候我最多我得储大概准备大概要准备75万左右的钱、才能那个才能这个弄才下得来、
嗯、
然后这也是后来我跟人家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我只要见得到说他的名字叫做 loan officer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 officer 的人，我一定会打电话去拜访他，一定会跟他问他说我有这个
要不要借钱，可不可以借钱给我，
对，然后他每次都我后来找到那个一个那个借钱愿意借钱给我的那个是个律师，他叫 Bud Malone， 他后来是 Malone Mortgage 的 originator， 所以我是他最早期的、
嗯、
大概我的 customer number 可能是002或003的那个，他本身也是一个 initiating 的一个开始的做 loan officer 的前期，他的前期的我们两个就我怎么跟他把我们弄，后来他已经去世了，然后来跟我碰到我说威廉你知道吗，你是我看到最 crazy 的 Chinese， 我见到他我跟他讲说我见到他我就跟他讲说 Bud you know I don't have any money but I want to build this project， 他就问我说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我说我有 $100,000， 他说 How much money down payment you want？ 他说不，他说 How much is the your loan is？
嗯，
他说我 I need a 5.7 million 的 loan。$100 you want me to lend you 5.7 million？ 他说我说 Yes。他说 OK， that's the, I can help you， you know？ 那我就
你怎么说服他呢？我想知道。
没有，他是他后来回来找我的。我就 move on to somebody else， 然后就 keep move on， 但是每一个人都 reject 我。
嗯，
但是我那时候大概有 reject 不止三次的，这个 reject 大概有大概十几个，有好十几个 lender。
哇，
后来呢？
你的毅力哦！
啊，
好佩服你的毅力哦！因为就是十万，然后你要借700多万。好，你继续，我不打断你，想听一下这个传奇。
没有，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也常常讲啊，有时候是一个你知道那个这个超愚笨跟那个勇气是一线之隔，你知道吗？
嗯、
有时候你就是 you're too dumb to know the risk， 然后呢，
嗯、
出生我们中国人讲出生之犊不畏虎，你知道你根本搞不清楚你 jump into what，、
嗯、
你知道
是的。
就这个
好足够
热情，打电话给我，他说威廉犹太裔的一个那种。Equity 的那个 investor， 他对你那个 location 跟那个你的 project 呢，或者说在这么 early stage 都已经做了这么完全了，还有兴趣跟你谈一谈。
嗯，
我说 OK， 那个时候我很 limited knowledge 里面，我很怕人家把我吃掉了，因为我没有钱，人家很有钱，那你跟他谈这种事情，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很怕被人家吃掉。
嗯，
那时候我就是回到我讲的那我说他怎么会看到我嘞？他说他听到 everybody is talking about you。You have a small project and you don't have any money, but you want to make a loan. 所以他就觉得说你这个 very interesting. 那他本身就一直要投资那个 apartment， 他只投资 apartment， 他不投资任何事情，他只投资 apartment，、
嗯、
所以他才会就是说、啊、跟我见个面看看。然后呢，他就是他那时候也算是鼓励我吧，他就说you are doing the thing very very correct in a way. 他说 you are like a new driver.但是呢 you make your signal very clear to everybody who is surrounding you to know you are, when you are turning left, you're turning left, and you're truly turning left. And then you're turning right, and you're turning right. So your signal is so clear. Everybody
就说你
对，
就说你信号 很直接，然后你是一个就是有目标就直接去的人，对吗？
对对对，他说那个是他有兴趣跟我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对对对。
我说哦、，really？ 我说the way I look back， you know， 是我就觉得说，我只是真的是想把这个 project 做出来。
嗯。
我不知道 what I'm gonna get into， you know， 包括 today I meet with you，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and I don't know you could be another you know voucher and just pick me。A piece of meal in here, you know. 我说我跟他开玩笑，他是这样讲的。但是我想的就是说，就是摸着石头，这就是我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你要看清楚你要过河嘛，你方向要很清楚，你不要顺着河流走，你永远走不到对岸去，你知道为什么？方向要非常的清楚。这也是那时候那个我的第一个 commercial 单飞的那个 project 的时候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也是因为我在帮人家做那个 sweat equity 的时候，我看过无数的计划，我知道那些计划里面的当初为什么出了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 ，I know where the weakness is， 所以我在 design 那个 project 的时候，我都知道哪些地方是一些 trap， 就是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是到时候是会造成你很多的那种 additional cost 的东西。
是是是，这足够，你是有前期的足够的铺垫跟经验，还有就是
对
要经手很多的案子，你准备好了，那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就把它抓住。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在行业内是有知名度吗？还是说这些大的这些投资人他知道你个人，知道你做过的案子，还是没有，就是因为借钱才知道你？
完全真的是借钱，而且那时候投资给我这个犹太裔的投资者，他也是一个小小的投资人。那这个 Bud Malone 呢，他也是一个小的 lender， 他也是一个小的 loan officer。后来他的公司做到卖给那个他的公司卖给你知道 Key Bank， 你听过这个 Key Bank 吗？2008年的时候，他对好像卖给 Key Bank， 他那个 Malone Mortgage 卖给 Key Bank 卖了1.1 billion。他那时候
哇，
十几亿美金。
嗯，
而且我那时候他就是
相当好了。
对啊，就是我们两个都是 rookie。那个 investor 呢，后来也变成那个另外一个有很有名的，专门做叫 Collier， 专门做 Collier Mortgage 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 equity。反正就是早期嘛，大家都年轻，大家都没有经验，但是就是运气好，碰在一起瞎说，但是大家都互相信任。然后 I think the key component 就是大家都 deliver what they say they're going to deliver。 我觉得这是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如果说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个，就是你要 when you promise something you deliver it， that's the component。 直到今天这个也是我的最大的资产。 我可以说跟你分享的话，这是我最大的资产，就是 you deliver what you promised。
一定要有信誉，是这样子。
对对，是这
样。对，我觉得你的故事真的好精彩哦！基本上我真的觉得可以做三期节目了，因为我们刚刚只问了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聊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对啊，所以我就是，我刚刚也警告过你啊，我这个人什么话都是话还挺唠叨的。
不会，可是这个内容很值得大家去思考。我觉得就是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经历就这么一个故事啊，我觉得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今天非常感谢 Uncle William 分享他在美国的故事，我们打算做成几期节目，因为有很多好玩的很有意义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